民数记第23章，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
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
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切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一进光的高处，
神迎接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
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摩亚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
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辱骂以色列。
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
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
神能数啊，数比雅各的尘土，神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于一人之喜而喜，我愿于一人之中而中。
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
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
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的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
于是领巴兰到了索非田，上了匹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
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那边去迎接耶和华。
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就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站在燔祭旁边，摩亚的使臣也和他在一处。巴勒问他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
巴兰就提起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
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音，岂不要成就呢？
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浩暗，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关乎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
人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
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战斧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
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
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
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
巴勒就领巴兰到那下望旷野的比尔山顶上。
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
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
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就是应许之地的边界上，正对着约旦河。 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要准备进入丰富之地，神应许他们的丰富之地。这是四十年前神领他们出来的时候答应他们要到的地方。那现在他们已经在边界的门口了，但是我们看见呢，仇敌攻击的也非常的厉害。那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就是巴兰，巴兰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如果我们读他的故事的话，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圣经上主要称巴兰还不是先知啊，主要是称他为术士，因为事实上他并不认识耶和华，因为他是一个寻求能力的人，他只要得着能力就好，所以他并不认识神。那神使用他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事实上神使用他是因为神要借着他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和全能，把咒诅变为祝福，好让以色列人他们那隐藏的那个见证能够在仇敌面前被彰显出来，这是神的目的。那我们知道神在上一章特别提到神能够用巴兰的驴说话，换句话说呢，神让巴兰知道呢，神用巴兰说话就好像神用驴来说话一样，为的就是要让他知道就是他本身他不适合神来用他，但是神要用他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神用他，但是要警告他必须要照神的话来发表。所以我们在上一章特别看见那巴兰跟神好像在那里摔跤，他寻求能力，他寻求利益，但是神还是用了他。我们知道巴兰的预言在圣经上是许多最伟大的预言里面中的一个，这个预言呢，我们如果读下去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是横跨许多的世纪，而且我们可以甚至可以从但以理的预言里面看见一点你知道巴兰预言的一个影子，所以这个预言是一个很特别的预言。那当然这个预言我们知道它主要是分成四个部分，第23章有两个，第24章有两个，那第四个部分呢实际上它是分成四个小段，所以总共是七个预言。那今天我们主要是来看23章这两个预言。上章的末了我们特别看见巴勒把巴兰带到一个高处，巴黎的高处可以看见以色列营的边界，然后我们知道就第一个预言就出来了。然后如果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到第十三节巴勒又把他带到一个地方不能看见全部，但是也是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所以你看见原来这两个预言呢都站在同一个地位上，这个地位呢就是正好可以看见他们的边界。我们上次有大概提到过，就是巴勒是一个将军，是一个王，所以非常善于征战，所以他给他带到这个边可以看到边界这个地方呢有他主要的意思。那边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看边界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11章到1-3节特别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在边界发生的事情。他们刚刚离开了西乃山，他们在西乃山住了差不多一年，在那里他们受教育，在那里神给他们启示，神给他们律法，借着律法神启示他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也把心意告诉他们，因为神愿意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个帐幕，神愿意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受了很完备的教育。可是一离开了这个西乃山以后呢，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正好是发生在他们的边界上，在这个边界上呢，百姓发怨言。那我们讲过，什么是边界呢？边界就是离帐篷、帐幕最远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们离主很远。 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没有紧紧的跟随主，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的亲近主，如果我们没有常常与主面对面，你听见再多的道理也没有用，你参加更多的聚会也不一定有用，因为这些呢还是外面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与主要有面对面的关系，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知不觉就落到后面去了。落到后面去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就发怨言。如果我们没有常常遇见主，很自然的呢，我们就对环境不满了，我们对我们的周遭不满，我们甚至对弟兄姊妹不满，然后我们就开始发怨言起来了。这也是我们常常我们个人的经历。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落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再那么亲。所以巴勒是一个征战的人，他知道不能够把巴兰带到了那种特别的地方，你必须要带到这个地方，刚好可以看到他的边界，看见他们的弱点。所以提醒我们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靠紧紧的跟随主，我们不要远远的跟随。我们知道彼得就是远远的跟随主，记不记得就出了问题。在马太福音26章，彼得在那里夸口，众人虽然为你跌倒，我不会为你跌倒，纵然可以离弃你，我不会离弃你。觉得彼得讲这话是假的吗？我们相信他是真的，他是真心的愿意跟随主、甚至他夸口，别人跟不上我一定要跟得上。可是我们知道当主一被抓住的时候呢，所有的门徒都跑掉了，但是彼得还怎么样呢？远远的跟着他。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26章31节那边特别提到，是远远的跟随他。结果呢，就跟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你看在那边后面烤火，记得吗？结果呢，你知道，我们这烤火就代表寻求人的同情，因为它里面很冷嘛，它需要温暖嘛。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从人那边得帮助。结果那些烤火的，你看有一些人就开始问他了，对，我们就知道他3次不认主。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远远的跟随主，我们要跟随叫紧紧的跟随，你不能远远的跟随。也许你觉得别人没有跟随，你还跟随了还不错了，但你是远远的跟随，但远远跟随的后果呢？你看就落在这个悲惨的里面。但是感谢主，主还是后来，主知道他的心，所以主后来还是把他挽回来。还有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17章那边特别提到怎么样呢？他们遇见了亚玛利人，记得吗？在亚玛利人身上呢，我们知道在那里有一段解释啊。出埃及记17章那边有一段解释，是在生命记25章的解释。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啊，生命记25章。生命记25章17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这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便不敬畏神。你看，这是属于边界的人，就是颈后边，后边的都是软弱的。而且呢，这些都是妇女孩子，我们如果读别的地方的话就知道这些都是妇女孩子。所以你知道今天落在后边落在边界的呢，都是软弱的，都是妇女孩子所代表的。孩子是代表生命还不成熟的人，妇女是代表生命软弱的人。今天不是说做弟兄的都是刚强的，姊妹都是软弱的，不是，而是一个预表。今天如果我们虽然是弟兄，但是如果我们灵里面软弱，我们就好像是你的妇女。我们这里如果是姊妹，如果我们是刚强的，生命是刚强的，我们就是男丁，是可以征战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原来当亚玛利人在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攻击他们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从后面来的。那时候他们正好疲乏困倦， 这是从后面的击杀他的软弱的人，而且不仅如此。但是我们知道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那边神特别拣选了约书亚带领他们去征战。我们知道约书亚为什么神摩西拣选约书亚呢？在这么多人里面为什么会拣选约书亚？因为约书亚里面有一个征战的灵，这是很宝贵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征战的灵，这个征战的灵是对谁征战呢？是对亚玛力人征战，就是对肉体征战。很多时候我们纵容肉体，我们没有那种征战的灵。约书亚有这个征战的灵，从小他就已经被拣选了。所以当在这里要需要跟亚玛力征战的时候，我们在亚玛力所预表的就是肉体。摩西知道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懂得怎么去征战，所以呢借着他来征战。而且这我们也知道这个征战是很特别的，表面上是约书亚在地上跟这些亚玛力人征战，实际上呢征战的得胜不在乎他，乃是在摩西在山上举手。当摩西一举手的时候呢，他们就得胜；摩西手累了下垂的时候呢，他们就失败。所以你看见原来这个征战呢不是靠着地上他们的征战，所以我们与属肉体的征战啊，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的，乃是在属天上有一位摩西，就是我们的主，他在那里举手为我们代祷。当他手举起来的时候，我们说摩西手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得胜，摩西手下垂就失败。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手不会下垂的，他不打盹不睡觉，所以他的手，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在天上做大祭司，他为我们代求。那我们只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宣告主已经得胜，在这十字架上得胜。今天很感谢主，就是说呢，因为约书亚所代表的那是圣灵，特别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知道他是代表圣灵，这个圣灵呢现在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主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经过试炼的，是经过死而且死而复活的那个生命，现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里面没有那个征战的灵，虽然我们没有表现出来，但那个征战的灵，那个圣灵还有主那个生命，已经经过试炼，经过死亡，胜过死亡，胜过仇敌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支取，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能够在胜过肉体上有经历，我们就能够紧紧的跟随主。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是远远的跟随？因为我们体贴肉体。当我们紧紧跟随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与主面对面，然后我们就能够胜过仇敌，我们就不落在那个边界里面。因为落在后面，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哎呀，我们不要紧紧的跟，让人家去，我们在后面很安全。没想到仇敌是从后面来的。所以你记得我们一开始讲民数记的时候，你看他们有十二个支派在行路的时候，第一个支派是谁呢？是犹大，因为犹大是赞美。最后一个支派是哪里呢？拿弗他利，在那边争闹抱怨。所以我们需要紧紧的来跟随主，因为我们从这一章我们就看见了仇敌很懂得征战，他专门去寻找那些可以吞吃的人。所以你看见第一个预言跟第二个预言发生的地方呢，都是他们正好可以看见他的边界的地方，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好，然后我们现在看二十三章第一节，巴兰就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牛，公牛一只公羊。你特别注意在这里特别讲到说，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这里是指着什么地方？就是二十二章最后一节讲到的巴利的高处。换句话说，他是在敬拜巴利的那个根基上，他来筑坛。 这给我们有很深的教训。因为我们知道竹坛预备公牛公羊是为了献祭给耶和华的，在这里是为了，但是呢它的根基不对。所以如果根基不对的话啊，你知道你所有的献祭所有的建造在神面前都不算数的，所以根基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不是在根基的上面啊，或者我们为着服侍神，我们如果不是在对的根基上面呢，你知道在神面前是不受纪念的。所以巴兰是一个寻求能力的人，他不认识神，所以他的献祭呢是在巴力的高处这个根基上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不会听他的啊，但是呢我们讲过神用他是为了彰显神的全能，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神用他，神对他说话，但是呢这个根基是不对的根基。那我们在侍奉上啊，或者我们在生命的成长上，我们的根基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根基不对呢所有都是完，这根基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主说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今天虚有的许多的宗教，其实他们也认为他们拜同样一个神。你看回教，他们就觉得他们拜的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神，所以同个神。甚至我们知道很多走偏了的那个教啊，基督教走偏的那些支派呢，他们也是标榜他们是同一位神，可是呢，他们贬义了我们的主。但是主的话很清楚，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主是那个根基。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非常重要啊，我们看一下，因为讲到这个根基嘛。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这个根基，感谢主我们都在这个根基上面，所以我们的根基是不摇动的，我们都在了对的根基上面。但是呢我们在上面建造的时候要很小心了。你看啊，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赏赐，人的工程若是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好像从火经过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主的面前，都要来到基督台前，虽然我们的根基是对的，但我们在上面的建造却很重要了。所以有些人呢，他虽然得救，但是像火经过一样。我们知道一个房子经过火以后呢，根基还在的，根基不会变的，但是房子全部被烧毁。那这些被烧毁的是什么呢？就是草木合接。我们知道我们也多次提过，草木合接是什么呢？就是从人的天性、人的工作、人的荣耀来的。所以这些出于一切出于人的，虽然在人看是好的，但是都要被烧毁。只有金银宝石会留下来。我们知道金子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生命，银子呢是代表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十字架的救赎。宝石在神里面总是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出于只有出于神的这个建造呢，才能存得住，而且经过火以后越烧越发光越荣耀。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正确的根基上有正确的建造呢？ 那圣经上另外提到一个根基，很重要的。这根基就要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所讲到，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所以这两个根基是不能分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你看这个根基是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所以这根基上面有一个印记，印记的意思代表说不会改变的，印上了就不会改变了。这印记呢，在这边特别提到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主认识谁是他的人，第二个就是说呢，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所以这个印在这根基上有印的，这个印呢，第一个讲到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保罗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些事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啊，这要从前面来看啊，就是第十五节所讲的，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悦纳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这里保罗鼓励提摩太要竭力，竭力什么呢？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换句话说，我们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都是工人，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有站在讲台上那些服侍的人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主的工人。但是你怎么样能够做无愧的工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到底你想讨谁的喜悦。如果今天我们是讨人的喜悦，你看我们的服侍得到很多人的称赞，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如果你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你第一个目标你需要摆在你面前的，就是你要竭力要讨神的喜悦。你知道我们服侍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想要讨人的喜悦，我们怕人，但我们不怕神，我们不敬畏神。但是你要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啊，做无愧的工人呢，你知道这不是随随便，你必须要竭力的，因为不知不觉我们就随流失去了。所以他说你要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知道这里讲的正义分解是真理的道啊，还不是解经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说呢，你知道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要讨人的喜悦嘛，人喜欢怎么听我们就怎么讲嘛，结果我们就不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然后就说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因为有些的谈话啊，使我们引到不敬虔的地步。那这些话呢，就如毒疮，越烂越大。那其中有徐米莱和非礼图，他们偏离的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那这些，所以保罗特别提到这两个人啊，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在提摩太前书就提到过了，他们应该是一伙的啊。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讲呢？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复活还是将来的事情啊。人常常喜欢看目前、眼前、今世的事情，所以为了要讨人的喜欢呢，你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讲一些话，是满足人的需要。所以今天你知道很多在神的家里面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讲到是将来的事情太远了，如果我们讲今生的事情，讲今生的享受，讲今生的祝福，你看人就喜欢了。我们怎么样做呢？我们能够得到神今生的祝福，你看这个就是好像什么脱离了什么复活的事情，把 永远的放掉了，我们只注重在今生的事情上，所以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但是在这里讲到呢，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要去看这些环境，你不要去看这些人，你要知道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而且呢，一个主所认识的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所以这个根基上面的印呢，告诉你，一方面我们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如果我们是属他的人呢，我们是称呼他名的人呢，你有一件事情绝对要离开不义，离开不义。所以后来他接下来讲的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他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所以今天神的家呢，成了大户的人家。本来神的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小群，很单纯，就是专一的爱为主爱主。但是呢，现在这个芥菜种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树，有飞鸟住在其中。你知道，许许多的人看见，哇，现在教会越来越大了，神真是祝福啊！但是不要忘了，现在已经变成了大户人家。那大户人家有什么呢？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都是神家的器具。而且你知道，在这些器具里面呢，真正有用处的器具是木器跟瓦器。因为你到一个家里面去，你看看，你很少拿金子银子来做什么器具的。你吃饭他不会拿个金碗给你的，不会给你个金汤匙的，对不对？常常都是木器瓦器，所以他们很有用处。但是神不是看你的用处，神是看你自己里面的那一个生命，那个本质。所以你看见呢，虽然木器瓦器很有用，但是做卑贱的金器银器，你不一定看见它有用处，多少用处，但它非常贵重，在主的眼中贵重。在人的眼中，也许木器瓦器很贵重，但在主的眼中是金器银器。所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要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要自己要脱离卑贱的事情。换句话说，你怎么样自洁，怎么样脱离卑贱的事呢？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说少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这里所谓的私欲。少年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生命还不成熟嘛，所以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要逃避这个，逃避以自我为中心，你要以主为中心，然后你要同清心祷告一同追求，不是追求知识，记得，乃是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换句话说，所要追求乃是基督的性格，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个彰显出来以后，就是金器银器，这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读民数记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这个根基非常的重要。因为巴兰不认识神，他的根基，他的献祭的根基呢，乃是在这个巴力的高处，所以根基是不对的。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在对的根基上，但我们要在上面建造。我们需要懂得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好，我们再回来看，然后我们就看见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三节，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就上了以近光的高处，正提到近光的高处。所以巴力的高处呢，常常是近光的高处。为什么近光的高处呢？它是在一个高点上面啊，前面的没有任何遮盖。因为我们知道巴兰是一个术士，他很多所学的这些术士的这些东西哦，都是从巴比伦来的。因为巴比伦是观察星象，观察环境，观察风水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多少人观星象，多少人看风水， 你不要以为只有中国、台湾观风水啊，连美国甚至他们总那他们的白宫，你知道里面的很多的白色都请过风水来看过，所以这个影响很深的。这什么？这是净光的高处。因为在净光的高处，他所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他是看星象，看云彩的飘动，看风的来的方向，甚至呢看一些环境，一个飞鸟经过，他们都看这些东西。然后邪灵呢就在他们的灵里面就启示他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启示我们不需要这些环境，神可以直接在我们灵里面来启示我们。但是神，我们讲过，神营建巴兰不是因为巴兰对，实在是因为巴兰神要彰显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第四节，神就营建了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你特别注意这里，神就营建了巴兰，但是巴兰说话了。巴兰说什么话呢？很有意思，他说，我预备了七座坛给你，每座坛上都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那别人都献一座坛了，巴兰献七座坛，而且他对神说，我是专门是为着你的。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呢？这是一个交易的心态。因为我们知道巴兰是一个很贪图财力的人，圣经上说到第一个出卖恩赐的先知就是巴兰，所以巴兰是一个代表。巴兰自己能够被财物所打动，所以同样的心理呢，他认为的神是可以贿赂的，所以他说，我给你预备了那么多，你看见没有？这给我们看见哦，所有的偶像崇拜都是一个交易的行为，里面都是一个交易的灵，所有的偶像崇拜都是有交易的灵在这个里面。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同样？也是。你知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信主啊，都是为了要有好处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雅各，对不对？在创世纪二十八章讲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很快看一下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一段啊，虽然我们也读过，但是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因为神的话是很宝贵啊。第十三节，二十八章十三节，我们觉得神实在是爱，在神的里面完全是出于爱的灵。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看这是神讲的，神没有任何的条件，神只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在神没有任何交易的灵，神是丰丰富富，神要赐给他们，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不仅如此，我也要与你同在，你不需要做什么，我也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地。你看，这是神给的，神没有任何交易的意思。但我们知道雅各是完全是交易的，因为读到后面第二十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也是有条件的。神没有条件，神要与他同在，但神说，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岂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也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你看，雅各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我们是有交易，神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神没有意思要交易，所以我们很可怜，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认识主，我们都是盼望怎么样的，我好好的爱主，好好敬畏主，你来祝福我。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做，神已经祝福了我，但是感谢主，借着他在我们身上的不断的工作， 慢慢慢慢的，你知道我们也能够真心的愿意把自己没有条件的出于爱出于奉献的那个灵献给神。所以在偶像的崇拜里面啊，没有这么纯净的那个奉献爱的灵，都是一个交易的灵。所以你看见巴兰在这个地方就说，你看我给你预备了这么多，你知道连撒旦都不相信人会这么单纯的爱神。约伯就是一个例子，你知道神为什么敢用约伯来跟撒旦挑战呢？因为神知道约伯比约伯自己知道更多。撒旦怎么讲呢？撒旦说约伯，因为撒旦不相信有人可以完完全全单纯的因着爱来爱神的，所以他说约伯敬畏你，约伯这么完全，约伯是个义人，完全是因为你赐福给他嘛。你赐福给他，他当然敬畏你，你把这些东西拿掉以后他就不会敬畏你了。神说好，你把它拿掉，就拿掉以后，约伯仍然见证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就看见呢，他没有因着这个犯罪。但约你看仇敌不甘心了，仇敌就说你把它拿掉了，你是身外之物，你去攻击他的身体看看。结果后来他神也允许他攻击了以后呢，他仍然不用口来说亵渎神的话，所以撒旦就退去了。那撒旦失败了，因为在撒旦的想法里面包括所有的偶像，因为偶像的背后就是撒旦，所以偶像的崇拜在撒旦的心思里面没有人可以是完全因为爱来爱神。所以今天如果神能够得到我们的心，神如果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一个很出于爱出于奉献的灵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呢，对撒旦是何等的羞辱，对神是何等的荣耀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到了第五节耶和华就将话就传给巴勒，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然后巴兰就提起诗歌了在这里我们还要再讲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提到他的预言，我们觉得这些旁边的这些事情也很重要。首先我们知道神用巴兰就好像用驴子一样，跟神用我们一般讲的先知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神用巴兰呢，就好像这里所讲的话，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把话放在他的口里面。换句话说呢，巴兰这个人虽然是不符合神用的条件，但是神把话放在他的嘴巴里面，所以他可以讲神的话。但是我们知道神用一个先知在你看在旧约里，神用个先知完全不一样。神用先知呢，不但用他来说话，事实上神是用先知这个人，换句话他这个人呢跟他的话是必须要吻合的。所以神我们如果读旧约的先知你就看见神借着先知呢他的本身来发表神的话。所以你看见神在用先知的时候呢，神不但提到神的话，也提到另外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神提到他的手，就是神的话和神的手这很重要的。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话，我们也要认识神的手。神的手就说出了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神的带领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来有圣经上有很多的例子，但我们只简单的举几个好吧。我们首先来看耶利米，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要当神在拣选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在第六节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但是耶和华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 我差遣你到哪里，差遣你到谁那里去，就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将伸手，你看特别提到神的手哦，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要建立栽培栽植。所以在这里你看，一方面有神的话，一方面有神的手。但在这里我还看不得看不开，看不太清楚。然后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五章，耶利米书十五章，第十六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所以你看见他得到了神的话，他把它吃进去了，然后心中欢喜快乐。但是你如果继续读下去十七节，你就看见另外一件事：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贵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你特别记得啊，因我因你的感动，在原文是我因你的手，我因你的手呢就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你看见神的话在他里面，他吃了他非常高兴非常快乐，但是没有停在这里，你看见神的手在他身上，就因着神的手哦，这些话呢在他里面使他满心愤恨哦，满心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神的百姓离神这么的远。因为当你认识神的话以后，你才发觉我们的光景离神有多远。那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还很满足我们现在的光景，但当他有了神的话以后，再加上神的手在他身上做工以后呢，他看见了神的百姓离神有这么的远。所以他里面没有办法，他我没有办法坐在宴乐会中，也没有办法欢乐，心里面都满了愤恨，里面痛苦，有伤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另外一方面，他不仅看见百姓离神那么远，而且看见审判要临到他们，这更让他们没有办法坐在宴乐的会中，没有办法欢乐，愤恨，痛苦。所以你看见神的话跟神的手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要被神所用，我们不但要有神的话，而且我们还要认识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身上的引导。我们再举一处的例子啊，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那话就临到他，然后耶和华的灵，原文是耶和华的手啊，耶和华的手呢就降在他身上。所以你看见这里有话也有神的手。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起，看到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结果就干观看，见有一只手，你看到没有？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 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就觉得其甜如蜜。所以你看见，当神的手、神的话进到他里面的时候，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你看一方面他是喜乐，一方面呢，里面却充满了各样的苦。我们知道启示录使徒约翰也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就不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真正用的人啊，是有他的话，也有他的手。所以我们不但读读话而已，因为话常常是只成了我们的知识，我们还需要在他的带领，在他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上，或者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啊，要把我们改变，让我们这个人呢跟神的话能够吻合，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在读巴兰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看见。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开始看他的这两个意象的这个预言。好，第七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这个诗歌在原文是箴言啊，不是诗歌，不是我们的诗篇那个诗啊。因为我们知道诗篇啊，通常都是有人有很深的那些经历之后，从他灵里面的发表，那才是诗。所以你看圣经上的安排很重要的，他先是约伯，之后就是诗篇。因为约伯是一个受苦的人，神把他带到一个很深的经历之后呢，那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呢，你看才有诗篇。诗篇就是一个人有了很深的经历以后呢，他能用最短的话发表了最深的意思，那是诗篇。但在这里呢，这里的诗啊，不是诗，事实上是箴言。因为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辱骂以色列。然后他说，神没有咒诅的，我耶能咒诅；耶和华没有辱骂的，我耶能辱骂。换句话说呢，完全在神的掌控之下。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名，我列在万民中。我们在读这他巴兰的预言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的预言是从最基本的开始，越来越高。所以你看第一篇它是一个很基本的，然后到了第二篇呢就更高了，到了第三篇又比第二篇高，所以你就看见它是越来越高的。那第一个是看到什么呢？他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中。这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就看到出埃及记十九章的话，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我想我们都记得，当他们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埃及啊，在三月一号的时候，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那神怎么说呢？他就说，你们看见啊，且看见我如鹰啊，这第十节讲的，先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在这里我给我们看见呢，神把他们呼召出来。本来他们与万民是一样的，神把他们带出来，带到旷野，使他们成为独居的民。所以巴兰第一个神借着他启示什么呢？就是启示他们是一个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是被呼召出来的民。你知道教会的意义就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众。我们都知道希伯来文教会的意思就是指着被呼召出来的群众。根据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神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 对不对？所以神就呼召他们了。所以他的第一个预言就讲到这些人是被呼召出来的。神呼召他们出来是根据神的预先定下的，神预先定下的是因为神预先知道的，所以这是神圣的预知，神圣的预定。所以今天我们被呼召出来，神有个目的，神呼召出来是要祝福我们。但是神呼召我们出来呢，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事实上我们比别人更坏。因为神呼召的，神拣选的是那些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愚拙的，所以我们常常比别人更坏，不是，所以不是因着我们的好，神呼召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呢，凭着他的预知，凭着他的预定，我们还根本就还没出生，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那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神的根据是什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拣选我们乃是按着他喜悦的旨意。换句话说呢，这是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谁也没有办法。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是神喜欢这么做。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只看一节好了，本来我们应该多读一点，但我想我们只看一节，就第五节就好。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说喜悦的预定我们，你看到没有？完全是他自己的旨意，他喜欢这么做，他喜悦，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功劳，不是，甚至在我们还没有做好的事或者坏的事情，我们什么都还不知道，神就已经按着他的旨意拣选了我们，这按着他的所喜悦的旨意拣选我们，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骄傲。所以呢，他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讲到神的呼召神的分别，这是他第一个预言然后呼召出来以后，我们知道神不是把我们召出来而已，他要祝福我们。那神的祝福在旧约里面，神的祝福是什么呢？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讲了当亚当他们被造以后，神说他要祝福他们，怎么样呢？是他们生养众多，对不对？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祝福呢，旧约来讲就是生很多的孩子，在新约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的生命说的，神祝福我们乃是不仅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得更丰盛，所以这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你就看见了接下来怎么讲呢？谁能数掂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呢，他们生养众多，没有人可以数得尽，像尘土一样，也没有人能够算得尽他的四分之一。为什么要提四分之一呢？因为他站的角度是看见边界，那个边界大概只能看到四分之一，所以这是四分之一。然后当巴兰这样预言的时候呢，他里面深处有个感觉，所以他说话，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换句话说，他实在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的将来的荣耀，他巴不得他有他们那样子的结局。所以我们的结局是很辉煌的，我们是满了盼望的。好，然后巴勒就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临力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那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所以他还要在边界上的找他们的弱点，在那里要为我祝福他们。于是领巴兰到了索非田，上了披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就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那里去迎接耶和华， 耶和华临到巴勒那里，就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看见他站在燔祭旁，旁边摩押的使臣也和他在一处。巴勒问他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巴兰就提起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所以这就是第二段，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必不知后悔。我们知道人都会说谎，人也会后悔。人为什么要说谎呢？因为人需要遮盖他所做的错事。人为什么要后悔呢？因为人不完全，人常常做错事嘛，所以才后悔。但是神不会说谎，所以神的话呢永远立定在天。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因为这个话要存到永远。神也不会后悔。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好多地方神后悔了，神后悔造人，对不对？神做了很多，神后悔就不降灾给他们，你看。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后悔跟圣经上其他地方讲的后悔不一样。这里的后悔是讲了神永远的旨意，神这个永远的旨意神是不会后悔的，所以他拣选我们就拣选，就拣选我们到底了。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了，所以我们的救恩是很稳固的。但这里的，但是其他圣经上讲的后悔呢，实际上是讲到神因为人的软弱，神对待人的方法改变了，神为了要体贴人，对人的方法，人在这个地方做不到，所以神就换了另外一个方法来对人。这是神的那个圣经上在其他地方提到的后悔，这个后悔是因着连续人所做的事情，所以跟这里讲的不后悔不一样。因为这里讲到的还是神永远的旨意，他不后悔的。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他说我奉命祝福神，然后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然后他就接着讲了，他未见雅各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他在雅各中，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有奸恶。那我们知道雅各是充满了罪孽，充满了奸恶，那神为什么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呢？难道神眼睛闭住了吗？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讲到神的眼目如同火焰啊，神能够看穿一切的事情，神能够鉴察人的肺腑心肠。所以神为什么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呢？我们知道这完全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完全是因为血的遮盖，因为血的遮盖，所以他没有办法看见。所以你记得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里面讲到，他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白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也必变为雪白，所以红如丹颜，也白如羊毛，洁白如羊毛。所以这是血的价值，血遮盖。所以你看彼得讲到宝血，血的时候讲到这个宝血真是宝贝。所以他说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住在至圣所里面的，没有人可以靠近的，他是住在光中这个光呢没有人可以接近的。但是现在神和他们同在，圣洁的神与他们同在，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什么叫做称义，在神的面前称义。你知道我们，如果我们常常不懂得称义的价值，什么叫做称义，我们真正看见是称义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么圣洁的神，他的眼中不能够见雅各中有罪孽，看不见以色列有奸恶。我们如果明白称义的价值，我们才知道这么圣洁的神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这就是罗马书所讲的， 他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以这里又进了一步，你看，首先是招他们来祝福他们，现在呢招他们来还要称他们为义。因着称义的缘故呢，神可以与他们同在，然后有欢呼王的声音。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我们的王，在教会中有欢呼的声音，因为他在我们的当中。好，然后神领他们出埃及，这样讲到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神领他们出埃及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这是他们的历史。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呢？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借着血我们得救。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杀了羊羔嘛，他们就得救了，然后他们就过了红海，就代表他们脱离了埃及，得救了。所以领他们出埃及，就说出了我们这些人呢，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我们因着血，因着十字架的救赎，我们蒙了拯救。但是还不止如此，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野牛的力量很大的。换句话，他们不但经过了哥哥他，他们也来到了五旬节，圣灵的能力在他们当中。一个经过哥哥他，经过五旬节的人呢，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的可以害以色列，所以仇敌算不了什么。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你看，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证明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所以你看见五旬节之后是怎么样呢？你看福音广传，好像母狮，好像公狮，征服了仇敌。你看本来这些外邦的城市，你看借着这使徒们呢，一个一个攻破，不但是在亚细亚州，然后来到了欧洲，然后从欧洲呢就开始传遍到世界各地。所以他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这些，绝不躺卧，不休息。所以你看福音继续再传到地极。结果呢，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也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咒。所以巴勒知道了咒诅不可能，但就求他，你不要给他们咒，但也不要给他们祝福。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遵行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在我们做最后结束之前，我们就看见了，在第一个预言里面讲到神预先所知道的就招他们来，第二节给我们看一下，所招来的呢就称他们为义，然后呢断没有法术可以害他们了，也没有占卜的可以害以色列了。这就让像我们想起了罗马书第八章，我念就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罗马书第八章第33节34节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看罗马书就把这一段解释得非常的清楚。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感谢主，这就是在第一段这两个预言里面所讲的，就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所看见的。好，现在巴勒就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现在要换一个地方了，因为前面这两个地方是看着边界， 而且找出他们的弱点，结果没有办法。那现在呢，他就说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所以现在仇敌很厉害，到处钻这些漏洞，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给他留了地步。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巴勒是一个将军嘛，我们讲过他很会作战，他有他的计谋的，所以他首先是找他们的弱点。那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他就领他到了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上。所以现在呢，他是在一个山顶上，皮尔山顶上呢，望什么地方呢？望旷野。我们读到后面，我们知道这个皮尔也是他们拜巴利的地方。结果呢，他就在那里下望什么地方呢？现在不是看这些边界了，营那边，他现在是要看旷野。换句话说，他要在他们的环境上面来找麻烦。在人身上找不到，要在环境上面。所以你看，我们要很小心啊。人在我们的环境呢，仇敌都可以做文章的。所以我们不能看环境，就这个缘故。因为你看环境，跌倒了。所以现在他是下望旷野，不是看他们，看旷野，就是看他们周围的环境。要借着这环境来咒诅他们。所以我们要懂得仇敌的诡计，不要看环境。每次我们一看环境，我们看一下发生这个事情，你知道我们的心就下沉了，不能看环境。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在每座坛上先一只公牛一只公羊。所以接下来这第三次呢，就是在环境上找问题。那这就是我们下一章要交通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